一个人的书房出品。
京都手艺人，编著，樱花编辑事务所，朗读者，大夏。岩井彩，能面。据说能面有70至80余种，不仅包含男女老幼，还有取自妖怪精灵的面型。能面也被称作表面，并非通过雕刻，而是敲打而成。能面师用前人敲打制成的鼓面为模板，忠实复制，将其再现。鼓面里饱含着古人的精魂，将其再现于当今是最为困难之处。能面师岩井彩如是说。大学开始的修行。岩井彩与能面结缘，源自母亲的推荐。母亲因兴趣开始学做能面，一度到了师父要将独门秘籍传授于他的地步。他希望女儿也能体味这份快乐，便建议岩井去能面教室学习。那时岩井20岁，还是大三的学生，但他小学时就擅长画画，也喜欢动手，便欣然答应，并将其作为修习教养的一部分，在学习茶道、花道的同时，开始了能面制作的学习。最初制作的是被称作孙次郎的女面，这副年轻貌美的女性面具，据说是制作者依据自己亡妻的面型敲制而成的。岩井利用每月数次休息的时间制作，约花了1年才完成。对于制成的能面，自己的第一印象是非常不错，但是现在回想起来，那个实在是糟糕透了。可能初次打面，谁都自我感觉良好，但现在看起来真的令人羞愧。经历结婚、生子、育儿的人生阶段后，29岁的岩井离开了久居的大阪，回到京都。以此为契机，他开始每日往返于教室与家之间，修习能面的制作。34岁时，首开个展。之前已经制作了不少能面，岩井很想知道社会会怎样看待自己制作的能面，才有了办个展的想法。没想到盛况空前，到访的能乐师中还有人邀请他去观赏个人收藏的中世纪能面。开过个展后，第一次觉得能做个职业能面师也不错。这是开始修行以来的第14个年头。说来14年不短，但实际上能面师是个需要20年修习的职业。我是因为身旁有母亲的传教，14年便也独立了。制作能面。制作能面的木材是扁柏。岩井使用的是产自长野县木曾市并且充分干燥过的木材，此外还需糊粉、胶、上色用的绘画工具等，依据面型不同，有时还需要动物的皮毛。无论进行哪一道工序，手旁必定都会放置参照的能面，另外还要使用纸型调整鼻子的高度与嘴的平衡、眼的位置等。雕刻。首先使用凿子或雕刻刀将方形的扁柏打制成面形，铅笔勾勒出面形轮廓后，用锯子削小粗雕，再用凿子大胆地敲打，进行到一定程度时再换用雕刻刀进一步雕刻。雕刻表面的同时也交替雕刻背面贴合能乐师脸部的部分。面具的表面与背面要参考鼓面的雕刀痕迹，按同一方向雕刻。采访中，岩井展示给我们的女面范本， 背面留存有从边缘向中央的雕刀痕迹。岩井也参考范本，从边缘向中心雕刻。最终修饰时要细致的运刀，特别是表面雕刻刀留下的凸起部分，要尽可能将其削平。然后在棱面上开孔成眼，开洞成口，并用烧热的火块在佩戴棱面时的系绳处开孔。涂抹糊粉与打磨。雕刻完成后，打上制作者的名牌作为标志，并在背面上漆。近年有能乐师因漆引发炎症，所以也会改用化学涂料。之后开始刷涂糊粉，也就是将溶于胶的糊粉用毛刷仔细地涂抹于面具表面。此时将胶溶于热水，并与糊粉混合搅拌。粘度根据季节调节，夏季浓稠，冬季稀释。观察每日的干湿度来调试糊粉与胶的比例，保持最终的涂抹均衡一致。糊粉反复涂抹四五回后，待表面干透，再用砂纸研磨，修整干净，直至不见雕琢痕迹。完成后施以肤色颜料，使其最终呈现自然肌肤之感。施彩与描线。最后一道工序即施彩，描绘两鬓的毛发，擦红口唇，施以骨色。首先在双目两端上墨，牙齿也施墨涂黑，然后擦红口唇，之后再施以骨色。骨色与小面的呈现基本一致后，描绘毛发，之后再次做旧，添加伤痕，施以骨色后完成。制作小面时，发际处要使用极细的笔描绘，发梢处涂抹黑墨后刻画沟槽，这样做是为了显现出头发的立体感。毛发的沟槽再用毛笔擦染过度，最后用柔和的布摩擦出光泽。不过这种毛发缝隙的处理方法也仅限于小面，其余的面具都只是湿墨描绘而已。另外，老人的面具不用墨描绘毛发，而是通过直毛表现。多种多样的面。能乐中有70至80种面型，每种都独具个性。女面初看大致相同，但通过微妙的面部曲线、脸庞的凹凸感、双目的装饰方式、毛发的描绘手法等不同，可以表现少女、中年女人以及满目悲凉的女性形象。能面中最令人印象深刻的或许是般若，它表现的是女性嫉妒的样子，其头顶生角，口嘴大张，獠牙毕露，怎么看都令人生畏。可是般若之面表达的不仅是单纯的嫉妒与愤怒，其中还夹杂着哀伤。细细观察眉宇间皱纹的走向，可读到眼神中的悲怨。另外，凌乱的毛发也是其心乱的象征。岩井如此解说：人也有各种感情混杂的时刻吗？般若就是表现这种情形的面具之一。般若的嫉妒与愤怒进一步深化，呈现出蛇的形象，便是真蛇之面。此面形因从动物变化而来，所以有舌头。诸如此类附着舌头的，还有表现狐狸化身的面具、狮子大张口的狮子口面具等。面露喜色的是翁，其原本是神士使用的面具，表现的是福德圆满之神，因此嘴边的胡须用墨描画。 若是表现人类的面具，胡须则通过直毛表现。能面各式表情和神态的形成，其背后都有渊源和故事。表现平家皇族的面具，自然注重展现品格。还有故事中因病脸上残留疱疮痕迹的面具。制作能面不光要依靠技术，更重要的是面对制作的能面时，脑中浮现其背后蕴含的故事，倾力敲制。师父与母亲教我的那些事。严谨20多岁休息时，有一次母亲告诉了他这么一件事。母亲去师父那儿学习的时候，看到面前放置着古旧的能面，以为是用于模仿的，便问师父：这个面具是江户时代制作的吗？师父回答：不是，这是前几天刚刚做好的，我做的。那个面具我也曾见过，无论怎么看都像是中世纪制成的，不像是新品。我与母亲都很惊讶。严谨回想起往事时如此感慨。能面师并不仅是单纯的复制骨形，细节处理中也凝聚着自己的功夫。在遵循古老制作传统的同时，也创造新的传统。但即使为了忠实再现骨面而穷尽各种技法，最终呈现出的样子还是会带有制作之人的风格。因此，能乐师经常说，哪怕是同样的面具，出自我之手与出自母亲之手也完全不同。尽力去打磨自己的品性。师父的寄语留存于严谨的内心，想要敲打出面具的情感，取决于面具自身是否具有品性，而面具的品性归根结底就来自于创作者自身的品性。在品性磨砺上，作为能面师的母亲交给严谨的是不可变的焦躁傲慢。母亲在制作的同时还在能面教室里授课，严谨也曾帮忙。随着母亲的隐退，严谨自然地继承起这份事业。教别人的时候，容易走进自己即时规则的误区。为此，之前去修习茶道、花道，现在又开始学习敲打小鼓，让自己始终站在学习的一方。当然，还是敲打制面最快乐。顺利推进或是作品被采用，比什么都令人高兴。看到鼓面或是别人做得更好时，我也会激励自己再接再厉，不断精进，提高诗采的技艺，不断磨练自己。我希望能敲制出所有种类的面具。
你好呀，许久没收过信了吧。一个人的书房现开启全新栏目《声音邮局》，每周5晚8点在微信公众号内独家播出。常常想，信多好啊，可以慢慢地给你讲那些细微的感受与只有你才关心的心事，再慢慢地化作一张纸上或多或少的文字。至于里面藏有多深的情意，只有听了才知晓。当伍迪·艾伦收到许久不回信的老友写下的“回信又没钱拿”，他一定既无奈又抓狂。当张爱玲写下“我已经不喜欢你了”，他得下多大的决心才能斩断这半生的纠葛？当泰坦尼克号发出“我们正在下沉”的讯息时，又装载了多少生命凝聚的希望？信虽简短，却意味深长。一个人的书房全新栏目《声音邮局》，每周5晚8点在微信公众号内重拾这些遗落的信件，让文字化作声音，陪你一起回到那个时刻、那个瞬间，一同感动、大笑或者流泪。
白先勇作为著名作家，他从不掩饰自己同性的身份， 树犹如此这篇文章便是悼念自己的网友王国祥。当时有位叫做阿青的朋友写信给白先勇，倾诉自己同性身份的苦恼。白先勇写下这封信，以他的人生观察和体验给年轻人一些提示，勇敢地接受自己不平常的命运。本周五晚八点，你将会在一个人的书房公众微信号的声音邮局里收到白先勇写给阿青的一封信。我是沐风，为你朗读。